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诸位善知识，诸位护法居士，诸位高僧大德，大家晚上好，大家辛苦了。在今年百日楞严法会2周年之际，49天楞严实修，今天晚上还是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我们今天晚上还是来学习地藏菩萨的故事。请大家把书翻到149页。那我们上节课学到，如果天人呢，他的福德尽的时候摔向现前，如果能遇到呢地藏菩萨的形象，还有呢地藏菩萨的名啊，或是经典呢，一瞻一礼，转增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何况呢，能见到菩萨啊，亲闻菩萨之名。又能见到菩萨啊，所以我们再开一个法会，在无意当中就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反过来讲，很多人都说我有福报，我也琢磨了，为什么我呢摇身一变就变得福德这么大了呢？我现在学了地藏经，我才知道，可能就这样一次一次的法会下来，很多无形的、有形的受益了，就在无意当中。其实不是有心的来做功德、培植功德，就像我们现在有心的请一盆花、请一篮水果，但我是在无意当中就利益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在短暂的几年当中呢，我的业障消了，我的福德增长，因缘具足。智慧就开了，无明就破了。什么叫智慧开了，无明破了？什么都想得通，什么都看得开。以前福德不具足的时候，什么也想不通，什么也看不开，什么都斤斤计较。那现在呢，什么都看得开，什么都想得通，而且觉得呢，不值得一提啊。所以呀，在这里我们开这个法会，也许很多天人乘此机会啊，福寿增长，那他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就来什么回报我们了，那我们这个法会才这么殊胜啊，大家呢才能得到呢这样好的麻花吃。你看现在还闻到这油味儿，我就说哇，还在长麻花呀啊。那今天的麻花呢，将是珠海一个人来供养啊。为什么呢？如果赶到一起发2根麻花，大家是不是也吃不下？是不是啊？这么油腻的麻花，而且这个味道一闻就想吃。那今天呢，就让一个珠海的呢人，刚好他想供养，就让他供养好了。那明天呢？那明天大家继续还有一根麻花吃。你看看，是不是啊？好事连连呢 啊！而且人家供养现前生的人呢越来越多，所以我要供养大家呢高丽参，摇身一变呢变成我是随喜的了啊！我是无功不受禄，我是随喜别人供养了，现在不是我供养了，那证明了一句，大家还是具足这个福德因缘，不具足这福德因缘，人家怎么会给你呢？是不是？我说出来，他人家也不会给呀，啊！可见呀，天人受益了。来呢护持供养我们啊，那人间的人受益了，也来供养，也来护持我们。我们将回去之后呢事业啊，而且呢我们在各个范畴都会呢不断的有新的突破和发展，子孙后代呢也会呢干嘛福德增长啊，兴旺发达。你看我们出来干这事情多么有意义啊！不一定说你天天赚钱就有意义，有的人只认得赚钱，苦恼无边。会赚钱还要会用钱，如果光会赚钱不会用钱就麻烦了。我以前是会赚钱不会用钱，天天把钱查一查放在那，数一数放在那，现在会用钱了。为什么？钱我就在这等钱，世间的人去找钱多辛苦， 等钱可要有耐心了啊！我在这等钱，等来的钱之后呢，我又不去花，又是别人去花的，我是零存整取，你们供养我，搁那存着存着存着，有朝一天干什么事情啊？有多少钱？看看，哎，拿出去了，啊！我从开始弘法利生，所有的钱就干嘛？用在了法会上，用在了法会上。我以前还唠叨、怨天尤人，你看我这么辛苦啊！我每天呢，如果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讲讲课，我剩下一点钱呢，我还自己享受一下。现在每天呢都这么辛苦，钱全用在这上面，我现在才想通了，为啥呢？就因为我的钱全用在这个法会上，用在呢大众的身上，我今天才有这样的利益，又哪来的利益啊？是不是？那现在我才想了，我现在就会用钱，而且我都不用去用的，天天别人想去用啊，天天都是别人去花钱，我只是说想干什么，想买什么啊，那大家别人去把这个钱用在这上面了，那现在越用在这上面，就像翻番一样，那福德越大，供养越多，护持的人越多。为什么供养的福德增长了啊？供养你都不用去想的，我根本就没想供养的啊，所以人家今天还问缺什么东西，好像什么也不缺，就缺佛，是不是这样？现在好像真的什么也不缺，大家说缺钱，那不是，这钱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多少都不够花的啊！穷人有穷人的过法，富人有富人的过法，富人可能一天花几千万，我们可能这一辈子都花不上几千万，知道吧？知足常乐。我现在琢磨了半天，我啥也不缺啊，我就缺佛了啊！所以人家一听，那我明天去供养现前僧行不行？行啊，怎么不行？现在人家问我要做啥，我看样真不是这个材料，这个钱还真的得等。我想了半天，我都不知道做啥，排位不写，这个东西不搞，那个东西不搞，还真的就功德处那些人搞搞花，搞搞水果，搞搞点心，后来我都不知道钱往哪里花，没地方用啊。可见呀啊，当一个人呢真的知道知足的时候，就会安心啊，就会无所求，就没有欲望。反过来才知道啊，这是大福德啊！当你没有欲望无所求的时候，那别人不知道给你什么时候呢，那什么都会有了，什么都会来了。所以呢，法会开到现在呢，确确实实呢，我是知足常乐啊。为什么？一切呢具足，天时地利啊具足，人力物力财力啊。从开法会那一天我徒步回来，托钵乞食，没有钱，我一年了，在外边跑了一年了，而且今年呢全在搞工程，我都没有问人家讲过，就是开法会余下的还有人家供养我的钱，就拿来一点一点去干，一点一点的去干啊。不够的话，他们打电话往我要呢，我就在外边呢，人家供养我的钱我还打回来，打回来他们搞工程。那买这些东西怎么办呢？那我都想了，不想他了，反正没有钱我就带着人干，有钱就买，没有钱就拉倒，就这么简单。那到了今天，什么也不缺，什么都具足，而且护法呢一个一个呢找上门来，那我们回去也是一样的，好事一个一个的找上门来，这日子就好过了，就不愁了。为什么？就因为我们呢开这个法会利益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无形的众生天人来呢感恩我们啊，来报答我们，鬼神受益了也感恩，天人受益了也感恩，人受益了也感恩啊。所以诸佛菩萨呢欢喜赞叹，龙天护法呢护持， 那这样你说能不顺吗？啊，处处呢都会顺。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以祝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啊，以祝香花，香开法会，佛母寺从百楞严法会到现在，香我请的时候就很少，都是别人供养的。看样明白的人大有人在，供养香身上呢，生生世世没有臭味，香味清香啊。从百楞严法会，大家听到我那天讲百楞严法会供养的香，还有现在法会供养的香，因为平时都是点燃，我参完香就停下来了。下面的坛城里都是用的盘香，应该是抄人家经典上告诉我们烧沉水香、沉香。那人家呢供养的是檀香，那我们呢看檀城的人呢，因为呢也比较麻烦复杂，所以呢这个盘香就是呢佛母寺自己请的，请的都是上好的纯檀香。那大殿里点的呢就是那个这个烧的这种檀香呢用的量比较少，所以到现在呢我们呢除非盘香我们自己去请，剩下的都是人家供养的。那以香呢供养诸佛菩萨，生生世世呢身上呢是有香气的。但是如果你生生世世供养诸佛菩萨，那呢生生世世你身上呢没有味道的，是清香味的。花也就是庄严品，那现在的鲜花也是啊，庄严品也是。那我们呢供养呢，我们就会自己庄严清净庄严啊，不会人家一看就像找我了，师父我怎么见了他就烦呢啊。不是这个人出了问题，其实呢两个人都出了问题，见了这个人就烦的人也出了问题，但是那个被人见了就烦的人也出了问题。为什么被人见了就烦的这个人呢，就像一派臭狗屎，他身上冒着臭气，他自己不知道，满身的业力无明，所以这个人见了他就像进了一个黑暗的房间就会烦。那见了这个人就烦呢，他也出了问题。为什么你上了黑暗的房间里直到没灯了啊，你用自己的智慧关照就好了，你随着烦什么啊？你见了一排臭狗屎，你知道烦，你还天天聚在那个臭狗屎屁股上闻闻闻，左闻右闻，那不是没事找事吗？所以两个人都出了问题。这就是我们呢在佛前没有做这个功德。衣服我们这法会今年也有人供养衣服，但是人家提出来的就是供养我们寺院常住的师父，所以就没有法，因为全供养不够，人家提出来就我说是不是法会全供养，他说不是啊，那我就按照人家的要求。那供养衣服呢，我们寺院每年也有人供养，专门他年年供养衣服，供养衣服我们走到哪里福禄不断呀啊。那有的人单独供养我的衣服就很多，很多人供养我衣服，但是全供养就很少。那还有呢，在佛前呢供养袈裟呀，在佛前呢拿着出家衣服新的呀放在佛台上呢，这样供养也是。那饮食那大家都知道了，现在请的呢贡品点心这都属于，还有宝贝，那很多人见了师父把耳环戒指什么手链什么都拿下来供养，这属于宝贝。为什么？因为你最喜欢的东西你舍掉，这种福德生生世世不是这你舍掉这一点能换来的了，不可思议。那很多人都摘下来，你看百日楞严法会很多人没有供养的时候呢，他没有钱了，他把自己身上的东西拿下来让我去换钱，我都没有去换钱，我都把它拿来装账了。因为呢你给我这个东西呢是你的心意啊，我去卖也卖不了几个钱，那还呢把你的这种心意呢给呢 埋没了，所以呢，我基本上呢，人家供养我的宝贝呢，我都在那转的，转的什么呢？佛装帐的时候呢，一块装帐了，啊，都是这样，我都没有拿去给他卖上钱。有一个老太太把她的一个金镯的给我，那看样很古老，很古老的了，啊，那我呢，本来想把它卖掉，当时百日楞严法会实在缺钱，去卖也不值钱，能卖几千块钱。那后来我想了想，算了，那也坚持过来了啊。可见呀，这是宝贝。那璎珞呢，大家呢也知道了，也是七宝当中的啊一个。那就拿这些宝贝来供养呢这个诸佛菩萨，供养三宝，这个功德呢无量，所以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呢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我在路上托钵乞食都有人供养。那天在路上，就这次托钵九华山的时候，一个人用给我一个戒指，我看了看，我说我们不准持，我们持金钱戒不准接受这个供养的。后来他听了听又拿回去了啊。那去年托钵乞食普陀山的时候，在路上也有人供养，但是他是佛像还有念珠啊。今年也有一个，那个念珠里头放了两颗金子啊，两颗金珠子，当时我都不知道的，给我，反正供养东西嘛，这些念珠什么我就拿了给他放，回来一看，哇，还是两颗金珠子呢啊。可见呀，这就是以最好的东西来供养三宝。其实你的无意当中，那是他对你的发心，这种恭敬虔诚呢，如同诸佛菩萨，他得的这个呢福德就是无量无边。百日楞严法会，很多人把脖子上的金项链摘下来了，那是一百天，大家看到天天呢都在那不停的。你看我们寺院和别的寺院不一样，别的寺院是别人居士买来水果往佛台上放，我们是自己干嘛开的车，一车一车的拉回来。这就是佛母寺和别的寺院的不一样的地方，菜也是我们自己一车一车的拉回来啊。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平时当地的人手上不来，如果你指着当地的人买点水果，你们这个法会呀，可能真的像我刚出家的时候，一个苹果切上十瓣，一家分一溜，知道吧？那哪能行啊？这么多人随喜这个法会，供养这个法会，钱干什么？就是给这个法会上用的，要给大家吃好，啊，要把这个法会开好，要把这个呢贡品呢给它搞好。那你们都是带着钱来的，人家当地的人不供养，那我们就拿着你们供养的钱去买呀，买了还是你们吃了，啊，可见呀，虽然是还是呢用在大众的身上，但是功德呢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心量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动机不一样。我们看下面的经文：福赐观世音，若未来现在住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善恶道苦。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舍宅财物，再大一点，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或使病人未终之时，眼耳见闻，知道眷属将舍宅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世人越是热业报，何受正病者成事功德，寻迹除欲，寿命增益。如果告诉观世音菩萨，若未来现在住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 那我们都知道了，学佛的不学佛的临命终的时候无有痛苦的啊，欲知实质的啊，心无垢挂碍如入禅定的很少。如果临命终时呢闻地藏菩萨的名啊，那要这要是一个信佛的人家。如果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不好好的培植福德，不好好的修行，临终的时候如果自己的六亲眷属不学佛，你很难闻到这个佛名了啊，而且一定会有病苦，会有业果现前的。那很多人说他没有病苦一下死掉了，那这种人我跟你讲他也是业报，心梗、心脏病、脑出血啊，半身不遂，这些人虽然呢是没有病苦，但是大家认为这是正常的死亡吗？一个人好好的没有病苦突然就死掉了，这叫正常死亡吗？已经不是正常死亡啊。所以如果我们呢今生我们好好修行，福德具足了，无明破了，业障消了，我们临终的时候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无贪念啊，心无挂碍，身无病苦，如入禅定，那这样的话诸佛菩萨呢承诺我们的功德之力来接引我们。如果你没有功德，全是业障之力，干嘛呢？那冤亲债主就来了呗。反正我不说吗，如果你修行的那功夫超过了你的业力，那诸佛菩萨承诺这功德之力就来了，来干嘛？佛菩萨一来，我们的业障肯定消了，我们的无明肯定破了，智慧现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颠倒。如果我们的业力没大过呢，大过了修行之力，我们的修行之力没大过业力，那我们的冤亲债主就现前，冤亲债主一现前，你一定会糊涂，我们一定会糊涂，我们一定一糊涂之后呢，我们一定会业障现前，一定会干嘛呢？恐惧、害怕、贪恋，不想死啊。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自己的六亲眷属啊能给我们送地藏菩萨的名一粒耳根者，那这个是助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他可以脱离三恶道之苦啊。说起来大家看不见，很多人就不相信。我以前做超度的时候经常死的人是地狱之苦，但经过家里人为他培植福德做超度，到什么呢？到鬼道，到畜生道。那为什么没有到人道到佛道呢？我说句难听的，因为我们做法师的人水平也有限呀，我们就这水平，就这大的能力，我们的功德都不到。为什么？我们做的时候我不说吗？哪是这个心态呀？跟你讲，六根不清净，全是知见，全是业习，还要把那个人送走，那等于呢就像火箭发射一样，干嘛？底下那个发射台是次品，可能像一个鞭炮一样噗嗤一声蹦得满脸都是灰，然后没射多高噗又掉下来了，整不好还砸一个包啊。所以整不好没超度了，那这个死者呢还在后屁股跟着，你拿着他们的钱你把我送到这水平，你说怎么办吧？确确实实那个时候有问题，如果那个时候是现在这个心态就好了。可是几时才能明白呀？我已经很庆幸了，看了楞严经。我要不看楞严经的话，我以前看地藏经，这地藏经这么吓人我才不看呢，一看非下地狱不可了，是不是？所以看了楞严经之后也害怕，这全是魔，这不我就是魔吗？不行啊，我跟你讲，心态绝对是出了问题了。就那水平能给他超拔出来，那我还是靠的楞严咒的力量呢。我答应人家做超度， 我回去一定给他补21遍楞严咒。21遍楞严咒不行，他来找我，我再多念2遍，把他送走。问题是什么？一念楞严咒，他来不了了。那这个功德力回向给他，他才能脱离啊。能从第一缕给超度到鬼道，我跟你讲就不错。你看不看楞严经讲，从鬼道里出来，还有地藏经讲，从地狱里出来才是鬼道啊。已经从地狱里无有出去，给他能超拔到鬼道不错了，有的给超度到畜生道，从地狱里到鬼道，从鬼道到畜生道，一连超了好几级，根本就达不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很多人问我，师父，我做一堂法事，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吗？你不要问我，我不能说往生没往生，我只能说一句，你尽力好了。我们来尽力给他培植福德，培植功德，只有他走到哪里，我不敢打妄语。那我说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他在鬼道，他恨死我了。为啥恨死我了？因为家里人一听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给做功德了。啊，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还做什么功德呀？还超度什么呀？我说就是现在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就好像这个牌位，那人家开的看了，他妈已经上佛道去了，他问我要不要做，我说就是佛道，咱该做啥还得做啥。为啥？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了更好啊，是不是啊？那我也没有正漏精通，他说上佛道了，那是道士说的，他是道士，我是呢和尚，那我俩是念的两部经不一样，两股劲儿，对不对？他那个佛道是哪个道我不知道，我这个佛道是哪个道他也不知道啊。所以我说你还是呢按照地藏经讲，好像给你母亲培植福德啊。那这样的话呢，你母亲呢只有受益没有害处，那我们只能这样去告诉别人了。我们根本不敢给人打保票走了。说句良心话，如果你知道你啥时候走了，你说这句话我肯定相信。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啥时候走，你说这句话我绝对不相信的啊。那就在这里，何况临命终时呢，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舍宅财宝，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你知道吧，这个人如果听到呢地藏菩萨的名呢，永不离三个道。如果这个呢临终的人他有财产，他的六亲眷属把他的财产呢去变卖了啊，或宝贝或是衣服呢去呢变卖成钱呢，给他做呢地藏菩萨形象，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广设供养，那当然好了。那现在我想想，有几个舍得把病人的财产给他去做佛的形象，拿出来一点点就不错了。我那次遇到一个人问我，好像是他哥去世了，但是他哥呢去世之后有财产分成三份，说一份拿出来给他哥呢做功德做超度，最后他嫂子拿了这个钱呢去买了房子，他俩因为这个吵架，问我怎么办。哎，我说给你哥做功德的怎么到现在还没做功德呢？他说嘞，每年少拿出来点做功德。我说你这是不真心不存心，你为什么不马上给你做你哥做功德让他走呢？你每年拿出来一点，他找不着上哪道去了。你说你嫂子天天看着这个钱眼睛能不发蓝吗？完了，把这个钱给他干什么，买了房子了，他再想拿这个钱给他哥做功德没了，两个人吵架，我不说吗？别吵了，吵也没用，有什么用呢？你本来跟你哥做功德的就应该拿去做功德嘛。所以很多人呢很可怜的是，活的时候不舍得，临终的时候呢有很多财产啊，有很多钱，可是自己的六亲眷属能给你拿出来1/3做功德都不得了了，你都可以走了。 关键他们不舍得，知道吧？你看人在这点上写的啊，叫命中人的什么舍宅宝物，房子都卖了。现在有舍得去卖房子的吗？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还是活的搞清楚搞明白吧。啊，那宝贝衣服生前这个人留下的，不用说别的，我妹妹走的时候，她活得天天的喜欢装饰装饰，买了那些宝贝，走的时候我就说把她那些首饰拿来在这个护法殿供养护法吧，她能得到这个功德。那说供养多长时间，我说供养49天吧。供养49天完了之后，人家家里人就来收拾收拾拿走了。如果是我们的话，那就供佛了，人家把他收拾收拾拿走了，完了他本来借的这个功德可以走的，那拿走了就没有了呀。那现在都是我们在给做，我们在给做，他只能得一分，他的财产房子车什么人家一点都没拿出来。这就叫什么，我从他的身上我一下看透了。所以世间的人是不会舍得的，房子当时2套，我要他卖1套治病他都不舍得，活的他自己都不舍得，你说死了之后家里人会舍得吗？可能吗？人太可怜了，活的时候什么都不舍得，什么都不舍得，你死了别更不舍得啊！在这点上地藏经讲的，这是什么人啊？把他的房都卖了，财产也什么都拿来塑造地藏菩萨形象，这就是地藏菩萨的行为啊。那他的六亲眷属能不走吗？那我们现在的六亲眷属会不会这样舍得啊？不会的话，那自己活得趁早干嘛舍得舍得舍得，现在舍，死的时候就安心了安乐了啊。这是我亲自亲身啊自己讲的事情。也许每个人呢没到那份，我过得挺好啊，啊！实际上呢，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这一步。人家这地方讲的是什么啊？或使病人未终之时，或是让这个病人呢，他还没临终时的时候呢，亲眼见闻、亲眼见到、耳朵听着啊，直到再将他的财产、他的金钱宝物为他做功德，啊。那这样他一听他心就安住在这上面，那这个东西一变成功德他心就走了啊，不得了的。那我为什么把我妹妹的那个所有的首饰拿来供奉呢？那人家另一个老和尚说了，他舍不得他那些首饰，他的灵魂居在那些首饰当上，那我都害怕了，那快把他的首饰拿来再佛前吧供的。一个女人我跟你讲最怕的就是那些这些东西的，我跟你讲今天搞那些东西干什么，变成钱得了，是不是？所以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都搁那转的，转的干嘛？我给你做功德，给你装帐，给你呢塑造佛像啊，给你供佛，我都不拿来供养圣人。这个东西你供养圣人它有什么用呢？但是你供养我，那是你的心，那是你的福德，知道吧？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死的时候还不舍得啊！天天今天拿出来看一个，明天拿出来看一个。你看我的手链转了20年的，我的念珠全撞脏了。那天我去找念珠，那念珠都哪去了？徒弟说了，师傅你全把它撞脏了，这样的我全都忘记了。后来我想着留这么些东西干什么？出家人就天天给他看那个念珠啊，那在家人就天天看什么耳环呀、戒指啊这些东西，死的时候不舍得，那又不能天天戴的，天天戴的还怕人家把手砍掉，把脖子拽坏了，知道不？那现在大家都知道抢金戒指、抢那个金丝项链的人太多了啊，又不敢戴，每天看，所以人家那个老和尚说。他的灵魂住在那个他的首饰上，他哪个首饰说他最喜欢的，我看看哪个都挺好，那不是回去亲自去取了一趟，把他的所有的首饰拿来，那我又不能摆在大雄宝殿里，干嘛就在我的护法殿里摆开了，一个一个的打开，让他灵魂好出来，给他念经，这是家里人懂的，要不懂的 那他的灵魂就在那个手势里，永远在那守着，那守了多久不知道了，他不舍得呀。那我们呢，不舍得东西最喜欢拿来供佛，你最后你起码执着也上佛殿里来执着，是不是？你跑到佛前来，我这个金戒指放在这，我来不舍得，在这，那就在这天天坐着听着念经，听着念经，后来一下想开了走了，自己不舍得东西都拿来供佛，越喜欢的又要拿来供佛，又不舍的时候就是一个麻烦事了。我跟你讲，你家里人又不舍得，给你那个首饰锁在保险柜里，你天天在那个保险柜门口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要不你转进保险柜里就成了孤魂野鬼了，阴魂了。所以为什么说有阴魂就这么来的？怎么来的？你看在这里啊，要让这个病人知道啊，把他的宝贝也把他的财产呢来给他做功德了，那这个人呢业报呢要呢他这个受这个重病受这个重苦，那成了这个功德力，如果该好的就好啊，如果不该好的呢寿命呢会增益，如果呢他命该尽的时候呢，那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成施功德寻迹除欲，寿命增益，世人越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堕恶趣者，成施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圣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啊。那你看借的这个功德就走了呀啊。我们要知道，如果命不该尽的就好了，寿命还会延长，命该尽的他的这个罪障啊业障啊应该堕恶趣啊。那成了我们呢六亲眷属给做的这个功德之力，他就能生人天去受快乐，不受三恶道之苦了，不受恶道之苦了。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你自己掂量掂量，你的六亲眷属你的子孙后代如果不能给你这样做，趁着自己说的还算啊，趁早把后事安排明白，不求人啊，求他们干什么啊？求得了吗？求得着吗啊？可见呀，那像前几天他们讲，老太太死了，儿媳妇说害怕，那人家女儿呢就去给她换衣服，她就问了一句，她都死了这么久你在里头干啥？那她女儿就说了，我发现了很多钱你要不要？真的是啊，马上闯进去，她特意生气的这么讲，她其实没发现钱，她在里头给她换衣服洗澡啊，说呢害怕，她戴了一副金耳环，但是呢多么可怜，然后要给他带一副假的，把这副真的换下来。但是儿媳妇呢就不相信别人把这个金耳环换，自己亲手去把这个金耳环给换下来了。然后在换衣服给他擦身体的时候说不行我怕，去换金耳环的时候就不怕啊。这还是一个自己家的人呢啊。老太太呢得了痴呆病，就不给他饭吃，放在门口，路过的人喂一口喂一口，把老太太饿死了。我就说呀，这儿媳妇呀有特受的了，现在都病苦缠身了，那这样的话你说她那个老婆婆就恨得咬牙切齿，能不来找她抱她吗啊？将来她的儿女对她也会不孝顺，这是这前两天的事情，这个不是远的事情啊，这是我们眼前身边的事情，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就看着。哎呀，人生太可怜了，为儿女一生去拼搏去奋斗，最后让他住在库房里，老了痴呆了又脏又臭的住在房间里干什么啊？就出家我们也不会这样对待的，起码我会派一个人给他照顾他伺候他，是不是？起码得给他饭吃，那不能过路的人都来喂他，把他饿死了， 那能饿不死吗？他已经精神不正常的痴呆了，可见人生多苦啊！如果把这一生的精力用来呢，学习佛法，弘扬佛法，培植福德，死的时候能受这个苦吗？老太太说了，我为什么拼搏一辈子，今天遭到这个报应？问谁啊？自私，把所有的钱所有的物都给自己的亲人。地藏经上讲了，你顶多得三世的福报，如果遇到的冤亲债主，当世都得不到受到报应，因为你来的是冤亲债主，知道吧？可见呀，如果我们明白了之后啊，我们这一生用所有的精力来呢培植福德，来学佛，来弘扬佛法，利益一切大众，我们临终的时候落不到这个下场，绝对我们得比这个强啊！起码我跟你讲，我们呢心里清楚明白，我们心里呢会去念佛，我们会去念地藏菩萨，我们会把所有的财产托付别人，把它布施掉做功德。如果呢你不是这样，你连权力都没有，你都不行了。你就像这老太太，她有财产呀，给她吗？饭都不给她吃了，还给你做功德啊？啊，做什么功德呀？那巴不得你赶快死了，给你到地方。这就是世间的人拔无因果呀，啊，不知道自己都要下地狱了，还在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这就恩恩怨怨。为什么家里会来呢冤亲债主？来的会是讨债的。这要这个老太太再上他家去投胎再一世，那绝对虐待他的，不虐待他那留着他，还给他剩下了啊。可见呀，就这样因果循环呢。如果我们这样呢，六亲眷属为一个呢临终的人去做，他的一切罪障七劫消灭，都消灭，都不存在，所以才能得以解脱呀。如果你不给他做功德，他怎么能得以解脱呀？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我这样辛辛苦苦的讲干什么？就像我说的，我没有钱，我出力啊，我以劳力来布施，我以呢干嘛呢，天天呢护持正法，把寺院把道场管好，让别人受益，以这个来布施来受益啊。那有钱的呢出钱，如果又能出钱，又能来亲闻佛法，力行到位，那这个人这一生肯定会解脱的，他的福德不可思议啊。那我们呢，如果呢没有钱，我们能放得下来参加法会，这福德也不可思议。那没钱的人多了，他放不下，他天天守着他那个破家，说句良心话，上房间去一看，一个破床，一个破蚊帐，又黑，啥也没有，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全是冷冰冰的，他也喜欢在那里啊。这就世间的人可怜之处啊！南方那些农村里你去看看，可穷了。北方我跟你讲冷，他起码还搞个窗搞个门，这南方连窗连门都没有，一双破拖鞋搁那塌拉的，那些老太太呀都冻的呀，穿那个脚啊，冬天穿上破拖鞋这样抖抖抖抖，就一张破床，床上我跟你讲还凉冰冰的，连被都没有。我以前上老人院，我一看这老人不冻死了吗？那我们都冻得穿棉裤棉袄了。有的时候广东的天气也是很冷的，那我去给他们买东西垫上啊。可见呀，老了没人管了。那他们呢，我跟你讲就在那，就是铺了个破凉席，那冬天还铺凉席，夏天还铺凉席啊，搞不清楚。那南方人你给他铺上被，他说不舒服，他偏得要硬邦邦的。那我刚来南方，把这个地方隔的也都不能睡觉。那现在很多人你不给他浴的，他又睡不了了。我白日楞严法会买了1500张凉席，白费了，都不要凉席，都要被，都要浴的。这南方人和北方人不一样，这北方人天气很热他也要浴的，他也不睡板的，我跟你讲啊。这南方人冬夏的睡个板的，我跟你讲，所以人家就一张破床就能过日的，那要北方冻死了， 绝对冻死了。那北方呢和南方呢，它这个温度的差异，但是到了春秋两头，老年人也顶不住，换季的时候也会死一批的，都顶不住的啊。他这一换季冷了呀。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扶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乳哺时，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亡死父母乃及亡死兄弟姊妹，世人年纪长大，失忆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生何世界，生何天中，世人越能塑化地藏形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即当结束，诚是男女兄弟姊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寻迹解脱，圣人天中受圣妙乐。哦，这一句话一言道破。那第二个期是第三个期来了一个人，他说他心里呀有一个事情，这么多年就没解开，也解决不了，那也就是这个缘分吧。我就问他什么事情，他说他的哥哥呀17岁啊，就在工厂里上班，意外死掉了啊，被砸死了。那到现在他已经50岁了，不知道他哥哥去何处啊，也不知道送到什么地方，而且埋了坟之后突然去找坟也没了啊，就比较牵挂。所以我就说啊，那好办，你不用找他的坟了。他说为什么，上寺院去现在不都立牌位吗，立个牌位就可以了啊。那他说我还能为他做点啥，我这个人脑袋就缺根筋，所以我不什么写功德，不要找我写。那可是你福报具足了，哎，你不做这件事情别人给你写吗，是不是啊？那来到我这了，我就只知道慈悲往外送钱啊。所以人家就说嘛，师父有多少钱都不够花的，我只知道往外送钱。那后来想了想，那干嘛呢，他自己想了想，我说你不用了，你给他上寺院去，任何一个寺院立个牌位就行了，多少钱我不知道，我们寺院没有。后来他就给点了气盏灯啊，他回去安心了，解决了，而且很虔诚。你看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呢观世音菩萨呀，你要知道在末世的时候讲给我们听啊，解决问题啊，什么有男子女人，或是我们很小的时候还在什么哺乳的时候，或是3岁、5岁、10岁以下，我们的父母或是兄弟姊妹呢走了。那等到我们呢长大之后，因为以前小没这个能力，等到我们长大之后呢，就失忆，想念自己的父母，还有呢眷属兄弟姐妹呢，那早亡的这个到底落到什么道当中了呢，他上了什么世界呢，他是升到哪个天上了呢？如果这个人能为这个亡者塑造呢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乃至听到地藏菩萨的名，一瞻一礼，一日乃至七日，不退初心，初心非常的重要啊！莫退初心呢，就初发心，一定持之以恒，心不散乱。文明践行，瞻礼供养，只要听着名，见到形象，干嘛？就瞻礼，就供养，广设供养。世人眷属，假使这个人的眷属，也就是早亡的这个呢， 人，他的业要堕到恶趣。如果计算呢，他堕到恶趣的时间，应该是呢，还不应该出来，还不到时间。可是呢，就因为呢，他的兄弟姊妹啊，给他呢塑造地藏菩萨形象，给他瞻礼做功德，可是不问长短，不问该不该出啊，借着他这个功德之力，就得以解脱，升到人天当中，受快乐啊，受呢福德，受呢快乐，来享福了。那可见呀，这样的事情很多了，很多人都是问，哎呦，我家里某某某人呢已经过世很长时间了，不知道他在何处，地藏经已经就要教了。你不需要他在何处，你只需要在这七天当中不退初心，给他培植功德啊，瞻礼供养地藏菩萨就好了。七天之后成了这个功德之力，不问他的业有没有结束，到没到时间，不问呢他呢在哪一道，那成了这个功德之力得以解脱，就可以走了，七天解决问题啊。但是这里头讲了，不能退初心，你发的心从开始到后七天要持之以恒，七天的时间不得了了。你初发心就好像我们在这诵经跪的，第一天坚持，第二天坚持，第一天不打妄想，第二天不打妄想，第三天事情放下，第四天还在这跪着继续瞻礼地藏菩萨，广设供养，还诵经啊，还能不打妄想坚持七天，这功夫不得了啊。很多人想，哎，一天可以，两天可以，哎，不行，我还得去办办事儿啊，或者算了算了，这事情你来帮我办算了啊，我没时间了。如果一个人能这样坚持七天，觉得这功德力就走了，但是是有条件的呀，啊，不是没条件的。所以能这七天完全放下，就像地藏菩萨为他母亲在那觉华定制在王如来向前至诚的这样去虔诚礼拜，祈求恭敬供养。你看，就像前面讲的，为他的母亲卖了房子，卖了财产，广设供养。那这个临终的人，我们的六亲眷属也要为我们这样做，我们才能得以解脱。每个人按照地藏菩萨这种方法，他的六亲眷属都能得以解脱啊！我们不管在哪个道的，不管他是什么时候，在这地方讲的哺乳的时候啊，三岁、五岁、十岁，不管什么时候走的，我们能这样去做，我们的呢六亲眷属啊都会成了这个功德力得以解脱，去受快乐的啊。好，看下面的经文。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一生人天受圣妙乐者，即诚实功德转增圣因，受无量乐。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身无边，具告世人眷属生界。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住世界，见住眷属啊。如果我们临终的呢，我们呢已经去世的这个眷属，他自己有这个大福德力啊，不用靠着我们福德力，他已经在天上呢受快乐啊，在享受这个福德。但是成了呢这个功德之力转增圣因啊，继续呢增长福德之力，转上呢往上走，受无量的乐。如果这个人能在三七日，三七日就是二十一天了，前面第一个讲的七天，现在是三七二十一天，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啊，不离开，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字，念满万遍， 一万遍很容易念的了啊。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地藏菩萨就会现无边身。我在九华山就感应道教了。下面讲这一段，我都亲身体验过了。我在九华山狮子洞啊，天天都在讲。我去四蒙山的时候，那我跟你讲，我还没有21天呢，但是我的心确确实实能达到这个水平。为啥？我已经在狮子洞了住了几个月了，每天呢，我跟你讲，虔诚的念地藏菩萨。为什么呢？因为不说要超度鬼吗？要不鬼不是来找我们吗？在山上说有孤魂野鬼吗？再说的，在那待了那么长时间，虽然没有一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但是呢，心里有恐惧害怕。到了最后了，没钱没吃的，没希望，那前没有电话呀，什么希望都没有，什么呢，寄托也没有了，完了，啥想法没有了。所以每天呢，只能礼拜呢三圣像，搁那里头呢给自己壮胆，做心里的寄托和依托。然后每天呢一字一拜的呢金刚经啊，然后呢晚上呢去施食，希望地藏菩萨保佑这些鬼神什么不要来找我，害怕啊。所以可见呀，感应道教，我一字一拜金刚经，释迦佛现了无边身在虚空，一定要达到六根清净，什么都放下。在那个九华山狮子洞，大家跟着我去了，背着你们上去又下去再上来，大家都趴下了。那现在还有路呢，我们就是从山下那个地方走上来，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跟着我走上来的，以前就是那么远的路。那现在住狮子洞的人呢，是车到了底下直走台阶半个小时，那我们以前都是从山下走上来，我从上来就没下去过了，遥远的这个路我都不认得怎么走，所以这次我们都走错了路啊。就在那个山上，我跟你讲，啥都没有，一点希望都没有，一点寄托都没有，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啊，只看到有鬼影，晚上只能看到鬼火。我们搁那看大天台能看着吗？我们现在看大天台在狮子洞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可是那个时候你说能不害怕吗？一个人在那啊，就看着那个大天台往下吓人，拿个灯等了半宿，这个人也没下来，最后老百姓说什么鬼，你说能不害怕吗？啊，那我们，你们跟着我去了，你们看到大天台有光吗？看不见影子的，看不见灯光的，知道吧？所以呢，所有的希望和寄托都记在那佛菩萨身上。所以经过了那几个月在那里头，一晃7个月过去了，人家这里头说是21天，我在那7个月过去了，所以就天天拜金刚经。那释迦佛在空中现了无边身去喂鬼，然后地藏菩萨现了无边身，西方三圣现了无边身啊，感应道教。现在为什么诸佛菩萨不现无边身呢？我们根本没达到六根清净不立之间，断掉习气。在那里有什么习气？洗澡没有，我去从来就没洗过澡啊，什么都没有，饭也没有啊，每天去砍竹子砍东西回来，然后就拜经念经，几个月下来感应道教，你拜什么就来什么。你拜金刚经，释迦佛在空中啊，你去施食求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就在空中。那个时候心念已经能跟他们吻合了啊，心心呢相应了。那文殊菩萨现身，西方三圣现身啊，观世音菩萨现身，只是一动念，哎呀，菩萨也怎么办呀，就现身了。我们现在拜了半天也没现身，知道吧？为啥六根不清净？心里还有寄托，而且后路没有断尽。后路你要断尽了，啥想法没有了，你看看你什么想法没有了，他就现身了啊，就灵了。所以我在九华山见了那么多菩萨现身，现在啥菩萨也没见到， 广见到没，别说没见着，你们都是未来的佛菩萨呀，见到了，其余的就没见着。这真话，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你眼前的，那不是幻觉，那不是人家说在虚空看到一朵云像，那不是，那就是人站在你面前啊。可见呀，在这里讲三起一种一心瞻礼地藏形象，确确实实能达到这个水平，不可思议。所以我为什么怀念狮子洞那么苦，我为什么不想走，后来诸佛菩萨现身之后呢，在那里头就感觉非常安逸了。早晨起来，下面是云，我站在狮子洞前面的石头上，如同在天上一样，真的就像他们说净土啊，看下面。然后一个人就在那个石头上坐着打坐，山上的猴子瞅着我，我瞅着他啊，其实说句良心话，我是怕他，但是奇怪的嘛，那猴子不来找我的啊，所以这次去施食猴的来吃东西，我是很高兴。为啥？那个时候我是什么都没有给他吃，我自己都没得吃。上山去摘那个木耳、石耳，本来这次还要带着你们去摘石耳、挖黄金，到那因缘不成熟。为什么呢？如果这次狮子洞没住人，你看我到那里头我就开心高兴了，干嘛？咱说的算了。现在到那咱说的不算，得听人家的，知道不？不能到处乱走，那是人家的地方了。所以好无聊，很没意思。那个山顶上那个搁那个地方上去，那个大石头上长的石耳，那石耳是无价之宝，石头上长木耳啊，所以才值钱。你们吃过吗？在九华山的狮子洞很多东西吃的。所以这次到狮子洞呢去呢，就找不着以前那种感觉了。那以前那种感觉什么感觉？啥也没有，到那就是一个山洞啊，全是树草，那咱放下兜就吃树就吃草。那我以前到那就是的呀，一边走的一边找那路边的草，他们这能吃吗？猪能吃的我们就能吃，我就给他们搁白水煮好了，我就吃了一大碗。他们几个人看着我，我都快成了野人了。那个时候已经在那里头生存了几个月了，所以修理得干干净净，啥都没有。现在到那都电话都不通啊，那那个时候啥都没有，几个月没有下山，什么音讯全没有了，所以呢就能感应道教。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一心瞻礼，我们六根清净，我们的业习无明破掉之后，我们就能感应道教。念起名字满一万遍，为什么？取代我们的执见嘛，就当菩萨呢无边身呢就现前了，就会告诉我们的眷属圣界，就会告诉我们他是在什么地方啊。你看我去找我母亲，我不就上地狱去了吗？如果那不是佛菩萨加倍的话，我进去他不告诉吗？这是你来的地方吗？那真把我吓死了，而且里头有回音呢，黑洞洞的啊！看样子我不该去这个地方，那我就不是地狱之业呀，是不是？所以第一次下去要给我一本《地藏经》的经书，跑出来我不说吗？我去找，一个一个找，一个一个找，哪个都不是，没找着啊。那第二次又下去，在门口也没找着，第二次又去没找着，找到了谁？找到了我爷爷在门口准备进去。哎，我就说了，怎么能把他推到这个地方来呢？这是地狱，怎么不行？不行，把他退回去，就退回去了。退回去那面病就慢慢好了，那一圈就差点死了。你看在门口让我给堵回来了啊。那第三次又进去了一次，所以我不说嘛，这一次到九华山第四次又进去，确确实实他会告诉你。所以在这里说呢，会告诉呢我们的眷属圣界，但是他没告诉我母亲送到什么地方去，他只是告诉这不该你来，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要我赶快的回来。那在梦中呢，菩萨现大神力，啊，亲领世人，宇宙世界，眷住眷属。你看，地藏菩萨呢，用大神力啊，亲自领着我们在各个世界。你不是要见你的什么眷属吗？带着去见你的眷属，啊。那我们呢，在给自己的六亲眷属做功德的时候，你是不是感应这样道教？所以很多人问我怎么知道我的亲人有没有走。我说到时候肯定有办法告诉你，或是他托梦给你，或是你自己做梦，或是见到他去了什么地方啊。你看我到九华山去啊，我的妹妹我也做梦梦着，我大姐也做梦梦着了，我们这次讲地藏经也梦着了。我大姐还说她很忙乎，后来我俩还跟她开玩笑，她俩现在比我还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在为她做功德，所以她一直在等着这个功德啊。然后呢，跟她同一业力的现在全都跟她干嘛？学佛闻法，听课，开法会，参加法会，我们上哪去他跟他上哪，他得照顾这些人呢。所以我大姐说他可忙乎了，很多人匆匆忙忙的跟他一起的业力，如果他们家的人不给他做功德，那好了，我们在做功德，他就干嘛，他在下面也当首领的，带着这些人干嘛，参加这个法会。你看我上普陀山他也跟着，我上九华山他也跟着，开这个法会他也跟着。那天晚上我看到他，他根本没理我，他带着很多人，我跟你很高兴的，很开心的带着人走过。那是开完法会干嘛，你们这面的停了，有的时候你看没看，你们下了课我已经都闭灯了，关灯了，睡觉了。他是跟参加完了，你们放的什么火供完了之后，跟他那一伙人嘻嘻哈哈的笑着走了。他在领着别人来参加我们这法会啊，我不说嘛，他现在呢比我们还忙乎呢。跟他同业力的你知道要有多少吗？啊，跟他同在一个业道的要有多少吗？只要我们这样这面做功德，前面地藏经已经讲过了，谁的全都得以超脱，所以功德无量无边。所以他一天忙得还不亦乐乎呢。你看我在九华山那天晚上就超度了半晚上。首先肯定是呢，因为他我们才去这样做，同时跟他在这个地狱的在那里头呢受苦的那都得以解脱了。但是我也没看见他呀，就像我上地狱找我母亲没看到我母亲，证明了他俩都没在地狱。那我现在这个妹妹肯定也没在地狱。那他现在我们一直在做功德，但是我发的愿就是说，我说20年之后你来呢接我的法，替我走完我没走的路。20年之后我就快70岁了，我让他来接我的法，来替我呢继续弘法利生。我就这样跟他讲的，我说你赶快走吧，你今生呢没有时间学佛，不听我的话，20年之后你的转世，你来我这里出家啊，去接着我的路去弘法利生。那瞧我就快不行了，我都70岁了还能走多远的路啊，啊，就说我呢讲90岁也不行了，力气也尽了。所以我告诉他20年之后再来找我，来我这里出家，我是这样发愿的。我们让他上西方极乐世界呀，我让他下来干嘛，继续弘法利生。要知道这个苦啊，这么多人在为你做善事，在为你培植福德，在为你去付出，你一定呢要回来干嘛呢，把我没走完的路走完。我说也许吧，如果我们都70、80才死，谁来接班呀？是不是？那好了，我就说，那你20年之后呢，你再来找我，我收你做徒弟，要教你佛法。那既然把他教了差不多了，那我这面呢也差不多了，也该走了，是不是？所以可见呀，确确实实呢是呢在梦中呢能感应道教。我们只要做了功德，到时候或是他给我们托梦，或是我们在梦中梦见他去了什么什么地方，或是呢有人在梦中告诉我们他去了什么地方，直到他生善术，或是从此之后我们就 把它放下了，忘记了，不再想它了，这都是一种呢预兆。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于诸世界见诸眷属，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前所在土地鬼神终身卫护，现世衣服丰衣，无助疾苦，乃至横世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世人毕竟得菩萨摩顶受记。哎呀，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呢，要不我们明年打地藏期，打他一百天，120天，千日是3年呀，是不是啊？所以你看看，在这地方讲了，如果我们呢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念千遍呢很简单了，很快就完成了，不就地藏菩萨吗？念地藏菩萨还要念上大愿地藏菩萨吗？不用了，就地藏菩萨就好了。我跟你讲，别把自己当外人，当成自己家人就好了，越简单越好。地藏菩萨就好了，地藏菩萨那很快的了啊。所以呢，念多少呢？念1000天，那就是3年呀，是不是？将近3年，那这个人呢，得干嘛？得菩萨呢，亲自就派遣当地的土地鬼神，终身保护啊！哇，这不好的事情啊！如果能念够呢1000日呢，就派呢当地的土地呢啊鬼神，那这好事啊！当地的土地鬼神到时候就像孙悟空一样，我们一跺脚他就出来了，是不是啊？那不听我们的来保护我们吗？我们想求啥想干啥，当地的土地神鬼神就干嘛保护我们吗？现世衣食丰衣啊，现在我们呢什么都不会缺，所以一个真正学佛的人呢，绝对的衣食呢丰饶，而且没有病苦，没有横事，没有呢横祸，进入呢这个修行人的门口啊，根本跟他就没有关系啊，何况极深啊，何况上他的身呢？连他的门都进不了，怎么能上他的身呢？啊，所以大家要知道，那我们呢，对地藏菩萨的这种呢愿力，还有这种利益，还有呢，我们念地藏菩萨每天呢1000遍啊，念够3年之后，当地的土地鬼神就来护持，那还有什么土地鬼神附体吗？还有什么着魔吗？还什么怨亲债主来找吗？这些事情都远离了，来的话土地神就给他打发了啊！就像现在你们要见我，起码得先见我的侍者呀，那前土地神还有鬼神就是侍者了，你看你的品位已经比他还高了，是不是？那这些怨亲债主呢，这些三精鬼怪要来，首先他来这块土地，要进这块土地，好像那要进紫莲山，首先紫莲山的土地神就得抓住他，不要很近，先问问你干啥的呀，啊，你来这是善的还是恶的呀，啊，要你们要见我啥事啊，是供养还是啥事啊，供养钱就拿来，不供养别见了啊。那土地神就问了，你是来干啥的呀，你是来护持的吗？护持的就把你放进去，不是护持的，嗯，出去出去。真的是，我发现佛母寺的土地神就很灵的，为什么呢？修行的人到了门位呢，不把你的，有的连看都不看，连证件都不看进来，不修行的，我跟你讲，偷机取巧的啊，冒名的，不要进的，我都发现了。紫莲山这门位也真的是好护法来的，是不是我们的护法附在他身上了？ 咋知道它是假的呢？所以他们跟我讲，我就笑。哎，确确实实，人家说的没错，他不是真学佛的，他是冒名的。但是真学佛的来，他就让他进了。还有心术不轨的，到那，去，心术正的，连看都不看，进去。你说，我也没告诉他怎么做，我真的告诉他，他可能还看不出来呢。他也没看出来，你问他，他也不知道，他看心情。为啥？那个心术不正的业障在那，知道吧？障蔽了圣道，所以这个门卫见了他就不顺眼。你拜佛呀？拜啥佛呀？回去吧，想拜拿门票来。我就笑，有的时候我就笑啊。那有的真拜佛的，他一看，拜佛的啊，进去吧。你看奇怪吧，他就是这样。以前呢我还在生气，他怎么这样呢？现在我都想，越看越奇怪，越观察呢，我跟你讲越有窍门。只要是不正的全给你拦在门外。你看我们这法会来的人，我跟你讲骚扰的人就很少，我觉得挺好的，全给拦在外边了啊。为什么？这就是土地鬼神护持，到门口了，土地神还有鬼神就告诉那个门卫了，喂，这个不能进。那门卫不能进啊，你看西游记了吧，那头呢就是这样了。一看这个土地神就说了，这个放过哦，进去吧。真的是啊，哎，我发现真的越来越有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别讲这样了，那个小狗拿供养来，哎，他可高兴了，跟着后面摇我啊，那高兴的都打滚了。如果你往外拿东西，他说心情不爽，我跟你讲，你说这咋回事？我这连狗一样的都这么重的，只许往里头进，不许往外拿呢？你说你送给别人的，他也不高兴啊？你说这奇怪的事儿吧？你说那狗是咋回事啊？他养个狗他也这样，你要拜佛的人来了，哎呀他可高兴了啊，他就像嫁了来了客人一样。如果那些农村的当地的老百姓啊，农民什么进去啊，见到什么，见到垃圾铲笤帚什么水果就随便去拿，我跟你讲他可烦死了，他心情老不好了，他那个眼睛啊就这样斜不愣的瞅着人家，也就想咬人呢。我们就说他不行，好，这不能咬人家。他就这样心情一点都不好，就上一边去了。看那样，哼，现在我又说的不算了啊，他们本来就是假的。确确实实我跟你讲，那些人心术都不轨，他们是见了什么拿什么，吃什么见了什么都拿走啊，他狗就知道。你说奇怪吧，我们人都不知道的啊。可这样这个啊，确确实实呢有道理，我还真的是看了地藏经到现在我才知道，我们要这样呢，土地鬼神呢就增生的呢保护啊，衣食丰溢，没有病苦，横事呢还有呢不吉祥的事都进不了门口，更上不了身。所以大家呢说什么什么上身，什么送地藏经念地藏经，什么鬼来了，我都发现是不是你读错了，方法错了。很多人来找我说，我地藏读地藏经怎么样的，怎么回事的，身体很累呀，很害怕呀，很冷啊，你是不是搞错了啊？那地藏经讲全是利益呀，没有半点的害处啊。我也被你忽悠了，所以我一听我也害怕，我也不敢看啊。如果今年不是托钵乞食九华山，加上呢我讲地藏经呢几年了，只讲前面后面就没讲，到现在地藏经快讲完了，我还说地藏经也没那么恐怖啊，我送这么多次都没送完过。我以前送个地藏经得送他两天三天才能送完，也不知道怎么送那么长时间，别人说半个小时我都说你废呀。你看现在送楞严经，我以前是拿起来就睡着， 现在我送在顶上，而且很快的，这就是业量业力效了。我刚开始拿起来第这个楞严经就睡着了，看两眼就睡着了。还有的人拿起来楞严经全是白纸没字，还有人拿起楞严经之后，我跟你讲，断断续续的有字，而且送了之后呢，马上就不顺，就有事情发生，这都是呢在消业。世人呢，毕竟得菩萨摩顶受记，那这个人呢，一定会得到菩萨呢摩顶受记的，给来摩顶受记啊，受记他当什么时候呢？得以解脱，成就无上菩提。扶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越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即闻名者，自心皈依，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子、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说地藏菩萨呀，你知道吗？在未来世，就指的我们现在，如果有呢具足福德的呢善男信女，发广大慈悲之心，为了救度一切罪苦众生，就像我们说的，为一切罪苦众生脱离苦海，我们来呢修习佛法，成就道业啊。如果想修无上菩提，开大智慧啊，出离善界，才能呢度众生，开智慧，消了业障，有了能力，才能呢给大众利益。如果我们天天呢都业障呢缠身，怎么给别人利益？换句话说，自己都懵懵懂懂的，怎么给别人利益？想出三界啊，这个人呢，如果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即闻地藏菩萨的名，自心皈依礼敬啊，或以呢香华、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那也还是光是供养，这供养是修行的不可缺少的必备的啊。那这个呢善男善女，他发的愿呢很快就会成就，永远没有障碍啊，永远呢他发的愿呢会呢迅速的成就，得以解脱，所发的愿呢而得以呢满愿。那今天呢，那有一个人上去找我说让我帮忙，帮忙呢说干啥呢？教人快速背楞严咒。这个楞严咒吧，我都发现了没有快速与慢速，为什么呢？我自己的经验，我再结合呢经典，我认为呢佛讲的道理呢绝对是真实的。我七年没读下来一句，后来七天呢把它背下来。为什么？当一个人他不具足福德因缘，他不知道楞严咒和楞严经的这个殊胜利益和功德，它存在的价值和厉害的时候，他不用心的时候，你教也教不会，背下来他也会很快忘掉。为什么说楞严咒？楞严咒九个和尚，十个和尚九个漏啊，就因为他背下来福德不具足，他也会把它漏掉忘掉啊。你信不信一个不修楞严法门的人，就是早晨起来上早殿就读一遍楞严咒的人，出家人，你把他拎过来，你把楞严咒就这样背给我听一下，他绝对给你背错。为什么？不熟，就这么简单。我去问我们以前的教务长，他说现在怎么样啊？我不怎么样，五堂功课还是背不下来呀，老是忘。他告诉我一句话，不熟，熟了永远忘不掉啊！你看现在五堂功课我都很少念的了，我都不来上殿的， 你现在让我念，我肯定会的，熟了，背下来了。啊，那我们出家人要背楞严咒，没办法，我们出家必须的。那有的出家人呢，有的寺院呢，他不是说一定说呢，啊，你来了就让你背下了五堂功课呀，啊，看看考察你呀，才出家呀，啊，也换句话说，稀里糊涂的，莫名其妙的，福德也不具足的，就出家了。如果你真的对楞严咒有乐趣，上心了，像我一样，那这白天晚上都不睡觉了，你背不下来，我跟你讲，躺下之后楞严咒。一句一句一句在脑袋的这一句楞严咒，每一个字什么样子，就像过电影一样，就像电视一样，一句一句在哪一页在哪一页，不会那还睡觉，根本就不会睡觉的，背不下来还能睡觉。所以我白天晚上的背，七天背下来哪可能睡觉。你现在背咒语还能睡着，证明了一点，你还没伤心啊。我背楞严咒是没睡觉的，七天没睡觉，白天晚上的背。我晚上人家关了灯，我就在闭着眼睛，楞严咒的每一句每一句在哪一页怎么写，每一个字过过过过到这忘记了不清楚，拿着手电筒打开书照着看一下，然后再这样，第二天早晨还这样。那你说困不困？因为你没背下来，你心住在那顶上就不困了，所以我才七天把它背下来了啊。那开法会的人为什么都能背下来呢？因为他听我讲楞严咒和楞严经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呀。你这点上讲地藏经啊，不可思议，这么大的好处，你再一讲楞严经，哎呀，比这好处还大啊。你看楞严经上一句，我们瞬息经过呢，此方他方所有无间地狱，每一步经历都要去经历过。如果你用一念心把这个楞严法门交给别人，你随着这一念，你的罪消，成就无上菩提，这利益不可思议了。那刚才这还要念每天一千声，要念多少，一千日，是不是啊？在楞严经第十卷，你们天天诵吧，有这么一句吧？我们的罪呀，已经重的不可说不可说的，而且我们犯了戒，不可忏悔的戒，诵楞严咒可以恢复戒体，啊，这别的经典还都没有的，不敢讲的。为什么在楞严经很敢讲呢？楞严经是讲的真心自性，啊，就像六祖说，我不讲禅定解脱。我只讲见性成佛，善恶还是你的自见，你的无明相对产生的，那不是佛法，那是生灭之法，那是二法，这完全是两条路的。我们学地藏经走的是省道，我们学楞严经坐的是宇宙飞船，那直截了当，底下有没有这些东西？有啊，但是我们钻上去下来了，成完事了，实地顿操嘛，是不是啊？嗯，那如果这走省道，就像我们托钵乞食一样，我跟你讲，一天就能到。我们走了几个月啊，愁死了，知道吧？但是这个讲不讲，不讲又不行啊。现在的人福德不具足，你给他讲，他也听不懂楞严经啊。听一听，师父我开悟了，那就走了。开哪悟去了啊？搞不清楚。所以福德因缘不具足，这种大法小根小气的，六祖说得好啊，不能讲，一讲连根拔了，他听不懂还拔无因果，诽谤佛法啊。就像佛在楞严经上讲，我不强亲眼，为什么？我讲的是第一义谛，不是世间因缘自缘。净言阿难，你拿世间的戏论，我跟你讲，来跟我讲佛法第一义谛。所以我不经常讲的，为啥不经常讲？佛都不经常讲，因为人听不懂啊，知道不？所以你要讲那个东西呢，就和这就不一样了。当你看到这个楞严经上这个利益的时候，不行，就像人赚钱加夜班一样。为什么这个人赚钱的时候会拼命的干活，不知道累，加夜班呢？因为利益呀，好处啊。所以我一看楞严经楞严咒这么厉害，好，唯他不行了， 那我就把它七天背下来了，啊，七天背下来，人家说一天二十一遍呀，那利益不得了了。我头一次听说这二十一遍行吗？那人说我一天二十一遍，泰国的我跟你讲，什么叫那个泰国的国家叫什么玩意儿王子啊，都要来拜见他，这么厉害，那我就试试吧。我连滚带爬的一天才能啥念三遍。水平就是有限的嘛，所以念完二十一遍，一天能念二十一遍，我都以为我很了不起了。全中国全世界没有我厉害的，你看我能念二十一遍楞严咒。后来我发现大有人在呢，啊，以前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都会念楞严咒，没见过念楞严咒的。最后我跟你讲，突破，为了开百日楞严法会，一天四十九遍，我念五十遍。哈，哎呦，我跟你讲，我感觉在天地之间，我是那个什么明珠。有人念这么多楞严咒吗？那我再突破升华，那钱已经上瘾了，就像赚钱一样，一天一百零八遍，关起来门。你别看我念的少，那个人要上我房间，快到门口的时候，腿肚子朝前了，走不了了。他说奇怪呀，我是不是没给圣公司打电话？来了护法神不让啊，忏悔，我回去，腿肚子又朝后了。这个人还活着呢，真事儿，他讲我都不相信，厉害吧？我一听，哎呀，太厉害了，太神了，太灵了！你腿肚子咋朝前？他说不知道啊，他就朝前了，走不了了。他说，他就想了，圣空师都说有神通有法力，那我没跟他打招呼，可能是碰撞了神灵，惭愧惭愧，我回去了。他就下去了。下去了之后呢，他一直要讲，他腿肚子又转回去了，他就下去了。我那前把自己关起来门，每天一百零八遍念了三天，哇，出来之后我认为全世界我是最伟大的人了，没人念这么多楞严咒，开百日楞严法会那别人都念不了，那搁里头念太辛苦了。现在我跟你讲，是我们一次一次一次这个场啊已经呢加持力很大了。刚开始我一个人走过来的时候，那难度真的很大，那种经历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我跟你讲，和百日楞严法会还不一样。我第一次的百日楞严法会，那念进去，我跟你讲，身如刀割，如同上了什么呢？刀山地狱里头，就那种感觉，那种痛苦啊，那种折磨，那。经过了那去年的这个二零一二年的百日楞严法会，大家看到了，我简直就上地狱去走了一趟，差点死了，啊！你看去年四十九天法会也够呛，那今年，我想今年最大的殊胜就是因为我去年脱钵，今年脱钵，业障消了，福德增长了。原来我跟你讲，福德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就是菩萨感应道教，转过来讲地藏经。一掌地藏经我才知道没有福德谈那个，带的这些人都累死了，他没有福德，我跟你讲，就等于咱们出去旅游，一百个人都没有钱，就一个人，我一个人有钱，大家说你多少钱花不完。那在路上有病吃住，我跟你讲这一切啊，如果每个人都出钱，就用不到这么多了。那我们当时走的时候都说了，到了九华山，不知道有没有人出路费。如果没人出路费，每个人准备好路费，我们要自己出路费的。到了九华山之后，有人出路费，那不是包了车，也没用大家的路费吗？我们一起回来的吗？啊，所以呢，整个下来，那一个人出钱就不得了了。那如果每个人出呢？如果每个人都没有福德，要一个人去拉。拉不起来，那每个人都具足了福德，我跟你讲，就像咱们出去旅游 AA 制，自己吃自己的，用自己的，没有压力呀，那很轻松了。那我们在这个法会上，第一个佛母是所有的人跟着我托钵，去年今年，以前百日楞严法会谁托过钵呀？托完钵回来确确实实心情不一样，这感悟不一样，业障消了很多。那再加上呢，法会外来参加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大家都培植福德，一掌地藏经 大家都害怕了。我一讲楞严经，大家都说成佛很快，干嘛坐飞机不用培植福德了呢？啊，看样福德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了，时间又过了，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大家辛苦了。